跟大家说过，上一次因为这个时间的一些的限制，所以呢就把这样的经文我就分了两次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知道这个故事对很多人来讲是很熟悉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花点时间呢稍微去念一下啊，温习一下。那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啊，我们上一次是从第一节念到二十节，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把它下半段啊来念。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一节，我们二十一节念二十六节，然后跳到从二十八节下去哈。所以你看那个荧幕啊，看那个荧幕，我们一同来念。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我们再一次向神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那里有活水，我们都是心灵有需要的人。无论我们今天带着什么样的需要来，求主的水，活水从我们里面发动，让我们心中涌流出活水江河。求主自己跟我们说话，你是一个常常纪念传福音的人，让我们在你身上有所学习。愿主今天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段的时间，我们向你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个月呢，我跟大家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的这个对话。那我们从上一次里面呢，我们就学习到耶稣布道的精神。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传福音不只是他很清楚的一个侍奉或是一个使命，传福音我们说过更是耶稣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说这个叫做lifestyle evangelism。 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耶稣的生平，我们知道他随时随处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只有机会，他都会把天国这个福音的信息跟他周围的人来传说。那上一次呢，我们更看到呢，主耶稣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他也突破了很多的一些的界限，无论是种族之间的这个界限，传统的一些界限，甚至他刻意去接触一些一般人不想跟他们接触，认为是道德跟他标准不一样的这种的人。那上回我们也提到所谓的一种是灌装的福音布道法，这是我们用属灵四定律，我们用福音桥等等，与人与神和好的这一步骤，这一种已经 package 好的这一种的材料，跟我们可以按那个你要对话的那个人他需要和当时的情况的那种所谓促进式个人布道法，这个就是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谈到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那其实呢，传福音的方法有很多种啊，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能够得心应手的材料，甚至于呢，你自己可以按你的个性经验，那你发展出自己的一些的技巧。 那有一本书呢，很有意思，它呢，这本书的英文题目还没有翻成中文呢，这本书叫做 The Strategy of Dolphin。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把传福音的策略一般分为三大类啊。那头一类呢，他讲什么分类呢？他是说鲨鱼式的 ，OK。他说有一种的福音布道策略是鲨鱼式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鲨鱼，如果你看过电影就知道，他们的侵略性是很强的啊。那我们看到鲨鱼在海里面呢，它在那边到处游荡。然后他把他眼前看到一切活动的东西呢，都看成是可吃的猎物啊，所以呢，他是很有攻击性的，所以他一看到那个，他就目标来了，他就上前。那有不少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呢，被形容是像鲨鱼一样 ，OK 啊，就是很激进的 ，OK， 那也很急躁的，他就像一个推销员一样，哇，生意来了，他赶紧就过去要跟那个人谈，所以呢。使很多人呢看到他就望而就欣慰啊，就好像我们看牙医一样，看到牙医我们的感觉是怕的，你又使我哪里不舒服了啊，你要哪里要弄疼我了，是这样感觉。所以呢，我知道以前甚至有些基督徒啊，他后来信主才跟我们说啊，以前看到你前门来我在后面躲 ，OK， 因为他们觉得说是。我们当中里面有一个蒋伯母哈，他后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自己说以前呢看到基督徒他就讨厌啊，因为他在那个花园里面工作，哇，他们来说又要妨碍我的时间了啊，那不知道我在那边要赚钱做生意的啊，他就来了，所以他就把老公推出去，你应付他们，然后呢他就躲到那个花园里面去工作。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啊，太过anxious 哈，所以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哇，鲨鱼又来了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鲤鱼式的这种传福音策略。那我们知道鲤鱼的个性跟那个鲨鱼的刚好是相反的啊。那如果你觉得鲨鱼是很积极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鲤鱼是很被动，甚至呢有人呢觉得鲤鱼是很懒惰的一些鱼啊，它就是在那边无所事事的过日子的啊。我们知道鲤鱼住在哪里呢啊，鲨鱼都是在那个上面有的，鲤鱼都是在那个河床的底下。因为什么河床底下呢？它是等着那些其他鱼吃剩的东西掉下来了，它就吃人家剩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他们鲤鱼的个性就找什么安全啊，石头跟石缝子中间啊，闪躲闪的那一种类。所以有些信徒在传福音方面呢，就比较像鲤鱼啊，逃避责任啊，他。不积极等事情发生，他也不，你不要给我压力哈，我不想服侍，我不想传福音哈，这个是我的自由。所以他为了躲避这种压力，这一些对传福音呢也不算是很热心的哈。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福音方面就像这个。那但是呢，这本书呢，它是 Strategy of the Dolphin， 所以他当然呢花多一点篇幅就讲什么呢？就讲关于这个第三类，就是海豚式的。OK， 那。海豚呢是人见人爱的啊，我基本上面没有碰过一个人看到海豚很讨厌，没有的。看到海豚刀粉呢啊，你说哇啊，我们去那些那个水族馆呢，都是欣赏这些海豚呢 啊等等。那我们看到它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它的出现都让人觉得快乐。OK， 那海豚拥有鲨鱼和鲤鱼的这个优点，那这个作者就说呢。海豚呢，一方面就像这个鲨鱼一样，很积极的，很热情的。然后一方面呢，它又有这个鲤鱼那般的冷静跟沉着。所以呢，它不会过分的热衷，但是呢，也不会过于的疏懒。所以这个海豚的福音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见机而行。啊，它在等到很好的机会。他就接着去帮助一个人，跟那个人做朋友，然后呢那个人喜欢他，他就很自然的就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我们觉得很明显的，如果你观察耶稣的生平，你都知道耶稣的布道策略是哪一种，应该像海豚似的，对吗？啊，所以我们知道海豚式的这个布道是有个好处，就是他不会搪塞福音给人。如果你要强迫你的小孩子吃东西，你都知道那种感觉，啊，很排斥的。OK， 他为了要去抗拒你而抗拒， 他不是要抗拒那根菜，他是抗拒你要逼他吃那根菜。所以老美有句话很有意思，老美有句话就说哈 ,You catch more flies with honey than vinegar, 就是蜜比醋能多抓几只苍蝇。所以有时候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说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是怎么说。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这个活水的对话里面呢，我们看到主采用的方式就是他有什么话题，他的内容都是很自然很有力，而且引人发生兴趣，使人多问两下的。所以真的传福音我们注意的，很多人说我不会讲，你会讲什么还是其次，你怎么讲还是很重要。 So not what we say but how we say it。 所以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从回到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耶稣基督跟人对话那个技巧。上一次我们先看到了，你的态度不对，你传福音的受效是很低的。可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以后，我们来看那些技巧方面，技术方面啊。那我们看耶稣的谈道技巧里面，头一点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建立好的接触点。当我们跟人家谈信仰的时候啊，最具挑战性的就是打开话题，对吗？你看到那个人，你怎么一开始就跟他讲提到这个信仰呢？如果你一开始就说你要信耶稣，不告诉你啊，不 work 的，对吗？啊，所以开场白是很重要，你怎么要奠定一个基础很重要，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啊。这个叫做福音预工啊。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1972年啊，72年、73年，就曾经接过这样一趟电话。那个时候呢是蛮流行的啊，是用这种传福音的方法。这个电话呢接到之后打来，那个人呢一开始就问说，先生，如果你今天死了，你确实有把握到天堂吗？Okay， 真的，他一开头就这样跟我说。Okay， 我相信如果是你，你听到这样的问题，你有什么反应？ OK， 广东人说我打个来是个屁，怎么可能一开始就要问我死了啊，然后死了上天堂，我既不想死，我也不一定想要到天堂，这什么这样问呢？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是曾经很流行的这个三元福音布道法啊，对，我们当中里面我知道粤语部哈，就是他有这个受过这个训练的，这个是香港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三元福音背景布道方法。他用这句话来做什么呢？把脉看诊的，他看这个人的回答，基本上面他就知道这个人呢对这个属灵的东西有认识有多少，然后你就知道从哪里开始做起点。可是呢，我觉得这样来打开话题是有点缺乏艺术跟智慧啊，得罪人比较多啊。那我们觉得说耶稣一般都不太这样的，耶稣骂有法利赛人的时候是非常狠的，可是呢耶稣跟人他谈到的绝不是这样开始。那所以怎么打开话题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啊。那今天我们没有读这一方面，可是呢我们可以来看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在那里说啊，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水喝。Okay。 耶稣并没有一开始就说，哎，夫人你知道我是谁吗？那夫人可能回答一句，我管你是谁啊，对吗？耶稣没有这样的，耶稣就地取材，他知道这个夫人来做什么，打水的。Okay？ 所以他就用水来开始讲啊。而且呢他提到不是一般的水，他提到是活水啊。我相信这个夫人啊跟我们一样，听也没有听过什么叫活水啊，什么是活水呢？还有啊，他问的方式也很奇妙，他问的方法呢是引起那个妇人的那个好奇。他怎么说？他说你若早一点知道，就好像这个妇人错过什么好消息一样，哇，吃了亏了，有什么好的 deal 我不知道啊。广东人说这不是行头尝过改百家， OK， 就说不能够失去这样好的机会。就像今天如果你跟一个妈妈说啊，一个做母亲的跟另外一个做母亲的说，你知道最 pleasant 的最厉害的补习班在哪里，你还不赶快带你孩子去上啊？啊，他就一直说啊， 哪里哪里，我怎么不知道的 ？OK， 他马上就会问了。那这个就是引起他的兴趣 ，right？ 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呢，就需要跟人家建立一个接触点啊，接触点，你要牵涉到别人关心的事情 ，OK， 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没有信的朋友啊，他觉得我们基督徒呢，都的信仰都是不切实际的。啊，好像你没事干呐、啊，你才去教会，我可忙了，我的时间我可需要做很多事情，所以他觉得说基督徒谈信仰跟生活无关，无聊的人的玩意，是你们这些闲人有钱人的一种生活点缀，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信仰跟我们今天是很切身的，就是你那么忙，你特别要对这个信仰有兴趣，因为这个信仰帮你解决你生活的忙碌。让你起码知道你为什么要忙，对吗？所以啊，我们来想，今天人人关心的什么事情？我问你，华人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我觉得今天华人关心的不外就这几个：工作、子女健康、家庭健康 ，and 是照这个次序的。没工作。这很难很难对你的子女有太多的寄望，对吧？家庭健康。但是请问大家都关心这些事情，请问大家最忽略的是什么事情？你觉得今天华人最忽略的又是哪些事情？ Barna Research Group 做过一份调查，他说就是在一周之内，美国的成人 adults 啊Teenager 有他们那些的兴趣，成人交谈的题目包括哪一些？那我得到的这个资料呢，就是这样的。谈到电影电视的占那么多哈，体育运动、钱财投资、政治社会 ，parenting 啊，很高出现的次数，道德伦理 49%。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呢，使我觉得特别注意它的是什么？因为这些我觉得说我们都会提到了，华人也提到。可是我确实很惊讶，就是他们有 42% 是谈到属灵跟信仰。所以你不要以为一般人对属灵信仰的事情不感兴趣，错了。有的，他们体会的，将近有一半的成人都想了解这方面的事情。特别当他们生命或者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把一个良好的这个有效的福音对话用了一个图表来做一个形容。这个图表呢叫做洋葱式的层次啊交谈方式啊。那这个模式呢啊是一个很自然性的，就先从什么？先从你的一些一般兴趣开始做话题 ，OK。你做什么？你工作是什么？你住在哪里？这个呢是一般开头的，然后呢慢慢转移到这个比较 special interest 特殊兴趣的。所以呢，哎，你在哪里长大？哦，我们原来是老乡哈、啊。然后你为什么会到湾区来哈、啊？等等的，你在这边定居。所以从这个 special interest 里面呢，你就可以进入去谈一什么呢？一些哲理性的问题了，比如说。诶，你觉得在工作上面怎么样干才比较开心啊？或者说你觉得什么东西呢对你的儿女是最有兴趣的 ？OK， 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那这些就有点深度了。然后慢慢呢，从他这个关注的事情里面，你就帮他带到信仰的那个层面，就是说你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个很好的计划吗？你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成功的父亲吗？如果是这一些的事情，就是从他基本上面一般人人关心的事情而帮他带进去什么，让会知道说上帝就是可以帮助你来解决困难的一个重点。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跟人建立这个接触点呢，不只是局限在谈话当中，那当然如果你看到一个陌生人，你只有机会就是跟他聊天，可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里面的一些见证，我们生活的一点小善行啊，你帮了他一个忙啊，你提供他一个什么样的一点的服务，或者说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特殊的经历，哦，原来我的孩子也是有自闭症， 或者说诶我曾经失业有两年的时间，或是甚至一些苦难我的先生 cancer 过去了等等。你这些的东西都可以勾起别人对我们信仰产生的这种兴趣。所以我们平常生活言行啊，我们自己的怎么待人接物，往往都是福音预工啊，是最佳的信仰接触点。没有这些的工作啊，当你要邀请他去布道会啊，当你要希望把他请到家里面来啊，有机会跟他分享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呢，我觉得说感谢神，我们当中里面我发现三股里面有不少人，神给他们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是认识很多的朋友，他们对人那种的关切，他们很自然的就是对人那种的服务，就常常就使我们今天有不少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来。但是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你看当日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接触的时候，耶稣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呢？如果你回去看前面第七节，你就看到耶稣是以一个求助者的身份出现。他在第七节他看到这个妇人就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是很特别的，耶稣是要去求这个妇人给他帮助的。那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早期的西方国家来到中国传教受到非常大的抗拒和排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带着这种文化优越精神来的。Okay, 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文化的啊！我今天呢把你看我们那么发达，我们国我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好东西给你啊！所以呢，他来到呢就强势的方法出现，他就不去尊重别人的风俗文化，他被中国人看成是用坚船利炮，是看为是一种侵略的文化，所以他们用这种拯救者的姿势出现。我们记得我们去到那个德国的时候那个洪牧师就之前就跟我预备好我们这些短宣队，就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觉得说哎呀你们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说从国内来很多的学生，因为生活的艰难，他们常常男女是住在一起的啊，所以呢他说这个是对他们当中里面很敏感的一个题目啊，所以呢他很多时候都很怕短宣队一去的时候就说，哇你这样是犯罪哦，你这样是不道德了，不行了。有早期的宣教士去了那个非洲也吃了这个亏。我们知道非洲都是一夫多妻的，很多的那种的土族哈，他们的那个生活，他们有他们代代传给他们的那种的方式。所以呢你一去到就通通的好像是扫毒一样，哇其实就起出很大的一种的冲突。其实传福音的人不一定比那个没有信的人好到哪里去。圣经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不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岂不是跟他们一样想法吗？如果今天换了角色，我可能也会跟他为了生活的缘故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今天你跟他调过来的时候，就不是说你比他有什么优越，所以我们需要先把自己摆在平等的地位上面，不要急功近利，让人竖起了这种防卫线。我们信徒啊，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请不信的人帮助是很丢脸，对吗？所以觉得好像我还没有见证了，所以今天好像我很有需要，所以反而是这些不信的人来帮助我们，不要这样想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是没有见证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神反而会把我们向人求助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你不一定要比他好，然后我把福音传给你，有时候你向不信的人求助，也可能是上帝用这个机会来使你把福音传给他的一个机会。所以啊，传福音给人，你不要想到 always 要站在一个施恩人的这个态度啊。2005年呢，我们短宣队呢我跟风柱黄霞这样，我们去德国短宣，有一次呢，洪牧师带我们赶去一个聚会地点为什么用赶去一个地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都是赶路的结果呢？赶的当中里面又没了路，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OK， 那所以呢，我们呢就他就是凭记忆力的所以呢他的德文也不够灵光，所以呢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发现不知道不记得怎么去了所以呢怎么样呢？所以呢 就在街上里面呢，就看啊，就问路。后来就碰到一对老中学生，青年男女哈、啊。那红牧师，我觉得很佩服他。哇，他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看不出来啊。那其实我是很内向，我很害羞的啊。那所以红牧师就跑上去，就跟那个老中啊，你们哪里来的，在哪里读书？然后就开始就问路，求他们帮助。OK， 那他们呢就解释说，哎，可以这样走，可以这样走，可以这样走。那红牧师很有意思。他说：“哎呀，你讲那么多还是不会了，不如你带我去，你带我去。那其实这堆人呢，年轻男女只是就是说没事干，就是逛逛街的。那想到说哇，这个红牧师这样的要求啊，他就真的把我们带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去。所以呢，最后呢，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了啊。所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一对啊。我不晓得黄霞跟那个冯志有没有。后来我知道说他还继续去。那最近我们有他的消息，可是我们回来的时候知道他还是去那个啊当时的那个餐厅班。所以我们看到说有时候啊，你不要以为说是啊，我一定是要帮助你。你有时候是接受帮助的时候，上帝就用你啊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所以很多时候早期的宣教士他去了中国，他们首先做什么呢？学中文，对吗？他就找中国人教他中文， OK， 他求帮助，然后呢用圣经来做题材，你叫我读圣经，读中文圣经，那其实就是给他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那继续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主耶稣怎么样从打开话题到了怎么样引入正题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稣怎么样导入正题。首先呢，耶稣从自己求水喝，而慢慢谈到这个妇人需要活水喝。OK， 所以耶稣是很有智慧的，怎么呢？从我有需要，就引到说，哦，你其实也有需要。你不一开口就说你需要主，你需要主，你告诉别人我需要主，我为什么需要主？从我自己为什么需要主，怎么认识主？然后引到说，所以你也需要主。耶稣帮助这个妇人明白什么？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那个聆听你的人看到自己有需要。因为人人都有需要。今天的人，他只有发现自己有需要，他对你的信仰才有兴趣。当他不觉得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两三下就把你打发，我太忙，我没时间， OK， 我现在不想想这个事情，或是说我不需要。很多人不了解自己的需要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啊，127 hours， 这个电影是一个真人真事的电影，是因为我以前曾经讲到时候用过里面故事的人讲某一个方面的一个illustration， 所以当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要去看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电影是忘记去年还是前年的，但是呢，他讲的那个题材就讲到2003年有一个27岁年轻有为的人叫做 Aaron Ralston， 这个人呢很喜欢，他从小就跟他父亲就比较喜欢爬山，这个人呢就一个人。跑到这个犹他州的这个 Blue John Canyon 就探险，那个地方呢是出名有很多这种的洞穴的，然后他特意不告诉任何人，好，因为他要好像是要学一些冒险家一样啊，发现了一个什么没有人爬过的洞啊，然后呢就留名了，你看这个洞是我发现的，我爬过这样，所以呢他就没有告诉他的家里面的父母，甚至于他出门的时候呢，其实妈妈有打电话来说，哎呀，孩子啊，你这个周末做什么，他故意不接个电话他就出去了，然后呢老板问他去哪里他也不说，很秘密的就把地图收起来，所以呢他这一次的行动没有人知道，然后呢那个电影开头就觉得哇，他非常 excited 呢，听着那个 Walkman， 然后呢就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他觉得无比的兴奋，但是他爬的时候呢就不小心了，他不小心滑了一跤的时候，他就有一只手呢就被卡在一个石头的这个缝里面，然后呢卡在那里，他动也不能够动，所以呢他慢慢就发现自己这个手臂没有感觉了，然后他知道他这个手臂其实已经断了就失血，那他知道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一定会 失血过多而死。所以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啊，他最后呢就在他的那个包包里面找到那个他特别这个电影里面的手法，还特别说 Made in China 就把刀啊，妈妈以后不要买这个 Made in China 的刀什么的，然后呢就用那个飞的力气哈，就把自己用这个小刀去把整个手割下来啊，割断自己的手，从这个洞穴当中里面爬出来。所以其实电影呢主要就是讲他这个挣扎啊，在这个病院里面他想的事情，他有一个 video camera， 他就是跟他家人讲，哎呀讲什么事情。人很奇怪，人总是在那些 moment 里面呢，他在他的图片里面想到的都是他人生最在意的事情。人都要到那个 moment 的时候去想他人生最在意的事情，平常那些事情都是次要的，但是在那个的时刻他才想到谁谁谁，想到妈妈，要妈妈说什么，要跟他的 sister 说什么等等。那所以这个127个小时是他被困的这个时间里面，他的各种挣扎无奈，他极度的孤单，他很后悔，他很后悔什么呢？他很后悔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以致他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有意外。如果意外让你想到，就不是意外了。所以他没有想到这个意外，他没有想到他需要被人家拯救，他没有想到他需要人家发现他。就在那个时刻，他终于明白，原来生命不在自己的掌控里面。原来他发现，我跟别人一样，我都是那么有需要的人。平常我不需要所有的人，我都觉得我不需要你烦我。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多么的有需要。当我们人一切都在好的时候，我们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是当我们遇难的时候，我们人才发现，我只不过如此，我一样的孤单，我一样的无助。所以当他最后决定把自己的手割断，他能够从这个洞穴爬出来，他见到头一个人的一句话就说 Please help。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头一步。当你能够 recognize I need help, please help me。 请问人有什么需要的？人有很多需要的。人的需要啊，包括精神上的空虚，生活里面那种茫然，我心里面就怎么样得不到平安，我对病痛，我对死亡，我产生恐惧，我对明天有忧虑，我怕去失去这个工作，我怕失去我的健康，我怕失去我这个婚姻，我怕失去我的子女，我觉得孤单，我觉得无助，甚至于我沉迷在一些我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无法自拔，我对我一些的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些都是人不同的需要。那人生命当中里面有两种的渴，所以耶稣也了解这个妇人的需要，所以他就把他你这个需要给你倒出来。但是呢，需要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需要，一种是心灵的需要。现代人拼命寻求是肉体的满足，所以为什么我们工作拼，我们一到休息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 vacation 安排得很满，因为我们把它分隔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哇不行，我需要一些的东西，可是我们知道心灵里面一些的需要，那种的解渴不是从肉体的东西可以来的。我们看到现在的人有很多的 addiction 对吗？啊，很多的 酒瘾毒瘾啊，现在年轻人沉迷的都是cyber addiction 网瘾啊，花很多时间上网啊，毒瘾、摄影啊，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自拔，甚至你过分没有办法摆脱的那个东西可能都是一个瘾，你觉得是很正当，可是你想到你就心动，你没有办法不做，我告诉你那个已经是瘾了。所以保罗说凡事都有益处啊，凡事都可以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啊。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发现哇，其实有人统治过，你知道有人统治过说关于神、宗教、教会这一些的网站哈，从1999年的14个 million 啊，到了2004年增加到了200个 million， 从14个 million 啊，1999年到了2004年的这个200个 million， 你就知道说人多少人要去探索宗教信仰这方面事情，表示今天社会越来越进步，什么的享受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的心里面是越来的洞越来越大。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输入 sex 性爱，你都发现有408个 million hits。 可是如果你打 God 上帝，你就发现它有396个 million。 sex 有400多个 million， God 有396个，将近400 million。 弟兄姐妹，这个反映什么东西呢？肉体的渴跟心灵的渴息息相关的。所以啊，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表示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有需要，你若知道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就会把水给你喝，你就永远不渴。所以有时候人的需要要从知道开始，知道你要找答案，你就要去求，求的时候你才得着。耶稣帮助那个妇人明白，他所需要的不是解决肉体的渴，而是心灵的渴。人生的问题上帝能够解决，这是福音的信息。所以撒玛利亚人妇人听到这个活水，他就说，那你把这个水给我。Okay. 但是耶稣很妙，耶稣说，你求我水喝，我对你也有要求。哦，信耶稣，你不要以为耶稣对你也有要求的。哎，那耶稣要求他什么？耶稣说，你把你丈夫叫来。16节。那奇怪了，为什么耶稣要，你求我水喝可以，我给水喝，但是我对你也有要求，我要求什么？我要求你把丈夫叫过来。我们看16节就知道了。其实耶稣早就知道这个妇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关系了。Okay. 原文那个希腊哈，这个 aner 这个字有被翻，可以翻译成是丈夫，也可以翻译成就是男人。所以我们不晓得说他的五个前面的关系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可能就是一些就是一般男女的关系，还是他真是结过五次婚，我们不晓得。可是耶稣吩咐他把丈夫叫来，是什么？是要 embarrass 他吗？不是，不是要让你难受哈，不是要揭你的丑，使他难堪。耶稣来是要帮助那个妇人去正视他自己生活。耶稣说，你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气势去面对你自己的道德问题。耶稣也是对他的生活有挑战方式。耶稣说，我可以给你水喝，可是你喝到这个水的时候呢，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现在所做的是什么。他要让这个妇人明白，你的孤单，你的安全感，你要得到那种爱，不是从男人几个关系上面所得到的。你心灵的渴，你那种没有安全感，你那种的害怕，你那种被人爱，你有被照顾那种感觉，其实不是仅是从外面得到。他说，那个是上帝给你，这个是心灵上面的渴。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是什么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定人的罪。你信的是假神，你在拜偶像，你是迷信，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你不要定人家的罪。但是呢，却一定要提到罪。我们今天呢，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就是什么都提，就不提罪。我告诉你，不行的。不错，我们是不想借人家的隐私，可是呢，你要指出那个人的病症。我们信耶稣可以很多原因啊，他来解决我现在的那个困境啊，我身体有病，他来医治我啊，我现在这个婚姻失败，他来帮助我，我那个跟孩子里面很僵，他可以来改善，可以。但是这个不是真正耶稣要来解决的问题。耶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圣经很清楚说，他是为了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不是为你的健康钉在上面，他不是为你的婚姻钉在上面的，他不是为你失去一份工作钉在上面，他是为了你的罪。可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是因为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而罪性造成世界各样的问题。今天人的罪造成各种的问题，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罪。他可以为所有的原因信耶稣，但是你要帮助他了解， 你要为你的罪得到解决，来信耶稣。所以耶稣要我们离开我们罪恶，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因为人性基本的问题不是属知识的，人性基本的问题是属道德的。人今天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人的问题是我都知道怎么做，我做不到，这是人的问题。耶稣挑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何必天天来打活水呢？打井水呢？你为什么不要这个活水的泉源呢？你为什么只看到物质上面的需要，你没有看到你心灵有需要呢？你为什么整天为自己建立一个储水池？我怕我的银行户口的钱没了，我怕我什么都没了，所以我整天在那边漂啊漂啊，把水灌进去。可是你灌多少，需要的时候又要漂出来多少。耶稣说，你为什么不给你自己找一个活的泉源，打开就有了呢？人的生命里面不是从外面的东西满足就使你里面感觉到很有平安了啊！我拼命工作了，我等等等，我生活就无忧无虑，你还是为你的工作 worry 的，你还是想着说哪一天轮到我，我的公司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的平安是从里面产生到外面。耶稣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知道，你的寂寞，你的安全感不是从男人身上得到，你要是要从上帝身上得到。那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谈到的时候，他除了把他引到正题的时候，他怎么样保持那个主题，保持那个主题。当我们跟人谈信仰的时候啊，你碰到这个核心问题，你发现那些人的反应什么？临阵脱逃，对吗？ OK， 然后呢他就用一些无关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来搪塞，那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心里面的感受，所以呢他就会想转移话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Fresno 那Fresno St. Louis Obispo 那里有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那以前呢我们久不久去那边帮助她啊，那个教会讲道。后来有一次呢她特别邀请我说，哎呀，你来我教会可不可以前一天到我家来吃顿饭。因为这个姐妹虽然她是非常忠心在那边服侍，她的丈夫是不信主的，所以呢她就觉得说啊，我怎么整天跟人家传福音，我的老公不信主，所以她非常的很迫切。所以呢所有名传道经过的时候都被他请到家中里面跟他先讲，我说人家是名传道，我是一个小传道，我还会能够做什么？他说你还是来，还是来。那我就硬着头皮我就去了。那已经都大家都已经警告我了，这个人是不好丢的。Okay， 那我就跟他吃饭，吃完饭坐下来谈谈谈谈。那其实呢谈谈谈两下你就马上知道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自我，对吧？非常骄傲的一个人 ，OK， 他觉得自己什么了不起的。那但是自我的人呢是不知道的嘛，对吗？对呀、啊，他知道的不会那么自我的，因为中国人还爱面子的，还有假谦虚都要一番。他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就知道多自我了。那所以就讲讲讲，那所以呢，我们觉得说，好像说嘛，传福音就跟人谈到罪呀、啊，就一定谈到这种事情，就把他的这个，其实哇一道肉了，你知道吗？讲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不是讲他，我就说，哎，我们人的最大问题就是骄傲。那当然，圣经里面创世纪就讲啊，这样这样讲。突然之间脸色一变，然后呢，就跟我讲起《金刚经》，然后说《金刚经》你读过没有？我说我没有读过《金刚经》，然后呢，他只讲啊，那么孙悟空怎么都搬出来。其实的那个西游记的东西啊都是编出来的啦，他只是用那个佛教一些的思想那样啊，他只讲的啊那个金刚经那样。然后呢他就到最后里面呢就讲，金刚经你都没有读过，你想跟我谈信仰。他站起来走了，那临阵脱逃了。所以他那个太太就很不好意思，说了啊，我们喝糖水啊怎么这样。但是因为碰到他是骄傲的不得了。OK， 我想说金刚经我是没有读过，圣经你有读过吗？你也依然没有读过，对吗？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要用这种东西来转转转。所以耶稣跟他谈了，哇，一讲到他的丈夫，讲到他的那个问题，他就转移了。他就跟耶稣说什么呢？二十节，哎，他想知道啊，在哪里敬拜神才是合格。没有拉杆了，对吗？ 但是耶稣没有放过他，耶稣很耐心性解决啊，你要想知道神学问，好，我就敷衍你一下，帮他解决。耶稣呢就把那几个问题呢就很快的跟他讲出来。第一，不是信一个宗教，我叫你信一个救主。所以21节，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你当信我，你不要跟我讲信哪一个信仰，基督教好清楚教，我今天不是叫你信什么教，我今天叫你信我。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耶稣跟他说，敬拜不重要是哪一种方式或是哪个地方，敬拜是看你的心态。所以23节，耶稣跟他讲，那真正拜父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心灵和诚实，不是讲地方。然后第三呢，耶稣跟他说，敬拜神是要按神的启示，不是按人的心意。所以22节，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所以啊，什么叫做迷信？人家说我们迷信，我说你错了。迷信是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所拜的叫做迷信，当我们知道自己所拜的叫做诚信。今天很多人认为自己相信上帝，所以呢，他就塑造一个他们想要的上帝出来拜。所以呢，有些人认为上帝就是那个什么 God is a Santa Claus for adults、okay? 就是送礼物的，不会惩罚人的，然后上帝也不在意人家是同性恋。你们看过这个，这个都是在 freeway 上面的 signs、okay? The early church welcome a gay man。 然后回去查圣经哦，他说那个埃及的太监了哈，不是太监，我们知道啊，太监的话是动过手术的，所以他说 God welcome a gay man，就用这个。有时候他对圣经是一些的想法哈，他觉得说人人可以上天堂，上帝是慈爱的，慈爱的上帝怎么把人推到天堂地狱里面去呢？所以这些的人就是用他们的方法来拜神。可是呢，事实上我们知道，我想要相信什么不决定上帝就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So if I believe something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it true。所以除了转移话题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还使用一个普遍推搪的策略，就是什么 delay tactic， 拖延策略。我现在不方便，以后再说吧。所以25节啊，他都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他来的时候就将一切的事告诉我。可是呢，在26节，耶稣明明的回答说，我就是那个弥赛亚。说当我们跟人家谈到的时候啊，我们紧要的是让人明白耶稣来，你的生命跟他有关，你还在等什么？所以你要明白他，你要接纳他，这个才是你人生得到解决的第一步。所以感谢神啊，主的圣灵亲自工作了哈。所以奇妙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后面的故事我们很熟。接下去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呢，她就生命有了转变。因为呢，怎么知道她生命有转变？她做了三件事，每一个信了主的人应该都要做的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他留下了罐子，他是去打水的，但是呢，他现在碰到弥赛亚了，所以这个水罐子他可以留下来。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他可以放弃过往的生活，他不再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以前那个水罐是他解决水的问题，今天他是靠耶稣来解决他的问题和需要。他以身作证，他不需要再隐藏自己，他好像不再害怕。他本来是选一个人都没有人的时候去打水，他现在呢就跑出去跟人家讲他的过往的失败。他不再为他的失败而觉得羞耻，他引人归主，他忍不住自己的兴趣跟喜欢，他看到人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碰到耶稣基督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在我们当中信主以后，有一次她起来做见证，他做见证的时候呢，那时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很惊讶，他就分享他信主之前他是跟一个有家室的男人那段的感情。他说神怎么来改变他啊？这是不是一般人愿意站起来跟人家说的？可是他做见证，他觉得说神让他看到这个是要解决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引起了一个影响，那个影响是大过我们人什么样的面子，我们人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难处。我们看到 Billy Graham 有一句话， Evangelism is not complete until the evangelized become the evangelist。 传福音的工作并没有完成，除非那被传的人成为了传福音的人。时间的关系，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啊，我们觉得你的道都是丰富的，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思考。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看到饼杯，我们想到我们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自己的需要。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可怜就是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为我们身体死了，你为我们流血，你解决我们的罪，你让我明白我们里面的饥渴。像诗歌说，求主充满，使我被充满，天上灵粮你赏赐给我，让我能够在你面前得充满。我们为你所做成的救恩献上感谢，愿你自己跟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